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啊，有人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吗？您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其实呢，往往在我们以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呢，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啊。所以如何让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选择，如何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美好，在任何状况，即使在战争当中，在甚至于在天灾人祸当中，都有人过得非常的痛苦，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可是也同时都有人感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么有这样子对生活的无条件的乐观的人是谁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猜到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开心又能够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您今天带来的这个题目真是太棒了，让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选择。
是，我最近因为跑到澳洲去玩，那我到了西澳洲，那西澳洲非常非常的广大，参加旅行团每天呢车子大概跑上几百迈，在长途的旅行当中呢，常常看到路边会有一棵树被涂成蓝色的 blue 的颜色，整棵树从树根开始被涂成蓝色的。我问导游，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跑一段路就有一棵树被涂成蓝色的呢？他说呢，在澳洲有人发动一个活动，就是说在树上呢去涂成蓝色，旁边还放了一个大牌子，这个牌子写说 Are you OK? 他说呢，最主要是在鼓励那些内心里面非常苦闷非常郁闷的人不要去走绝路，总是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欣赏这些广大的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呢，不要因为自己的没有价值，或者是自己在自己人生的路上好像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意义，因此呢觉得自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希望了，力量使不出来了。那我觉得像澳洲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而且土地是非常广大，只比美国的领土稍微小一点点而已，所以领土是非常的广大，资源非常丰富，那么生存条件没有很大的问题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忧郁症者呢？你看一个西澳洲这么大的广袤的天地当中呢，有无数的树被涂成蓝色，只是为了要提醒人们你不要忧郁。但反过头来讲，难道说你对一个有忧郁的朋友说你不要忧郁你快乐一点，那他也愿意接受你的意见，他也觉得他应该要快乐一点，他当然知道要快乐一点，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快乐呢？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不再这么忧郁呢？为什么自己觉得行动完全使不出来呢？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深思。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忧郁症者，甚至更严重的一些精神分裂者，当他恢复正常的那个片刻，他难道不知道他这样造成家庭有很大的负担吗？我曾经也有一个朋友有类似像精神分裂的这个现象，他家人是吓得半死，而且当他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呢，他还会动手打自己的家人，所以家人对他是又害怕，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跟这位朋友聊天，那他也跟我讲说，其实他很觉得愧疚感，他也不希望自己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知怎么的，当他发病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这种不理性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感受，然后呢我们不愿意去感受它，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如同西澳洲的这些人们，我不知道东澳洲有没有这种现象，但是因为我主要是在西澳洲旅行，是不是提醒朋友 有问题要谈，是不是不要英语，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呢？所以我想我们不妨利用节目的时间大家来稍微讨论一下。基本上呢，只要你发现路不是只有一条的，你就会发现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假如你发现你还有其他的兴趣，并不是只有你现有在生活的这种方式的时候，通常你会有新的看法以及新的不同的见解。只要我们有新的路可以走，那么条条道路是可以通罗马的。当我们发现不是只有现有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让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常常有的时候就如同丁山你刚才讲的，当你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反而你的生命是启动了另外一个新的方向以及新的能够发展的天地。所以我觉得力量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没有力量呢？通常来讲的话，一般我们觉得没有力量呢，是我们的价值感似乎不见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似乎不见的，我们好像没有被别人重视。我相信这个不只是在人身上了，包括在关系里头，两个人为什么那么相爱？因为从爱人的眼光发现自己的价值，从爱人的眼光发现自己的意义，从爱人的眼光发现自己在生活上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很能够引起你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当一个关系走上十几年，甚至不用十几年，可能六七年之后，互相的那个价值感似乎被一些责骂、一些不满或一些看起来没有办法再引起自己的兴趣的时候呢，你会把焦点移上到底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目标，新的让我引起那种火花的这样的目标上面。于是呢，就有可能会走上出轨啦，或者是爱的目标转移啦，或者生活失去重心啦。我们在关系上谈到两个人的关系哈，无非是谈你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如果你当时跟对方结合想在一起的这个心啊，通常是在你内心里面的那个匮乏感，从对方的特点或者是对方所具有的这些才能当中，你发现如果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呢，似乎你的需要是被满足了。然后呢，经过了一段婚姻生活之后，常常会发现原来我本来是有对对方或对我的配偶有十个要求或十个我希望的特质，可是呢对方满足了我八项，我剩下两项的话，我觉得因为他爱我，结婚之后我可以把他改造一下，把他调教一下，于是呢我就能够赢得我所有我对配偶的需要。那他通常来讲的话，你自己的匮乏的部分如果不是由你自己来补偿的话，你希望由别人身上来补偿的话，当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似乎你所需要补偿的那个部分没有真的被补偿之外，从他的身上你又发现了你之前没有发现的那些缺陷出来。所以关系有时候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办法维持当时刚开始的那个热情。那么至于重视感的话也是一样的哈，就以关系来看是比较能够看得清楚。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呢，对方非常的重视你，好像你的任何希望呢，对对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哦，不要说是肢体的接触了，不要说相处了，单单想到对方快要来见你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跳，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一旦结婚，你又天天在一起了，怎么那个蹦蹦跳的感觉不见了？因为你被重视的感觉不见了嘛。所以蹦蹦跳的感觉从哪里来？从你被对方重视，从你的需求可能被对方满足，这两个基本的需要呢，来造成对一个恋爱的人呢，他会觉得他的生命是充满了价值、充满了意义、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动力。那么为什么动力不见了？我相信不只是关系了哈。通常来讲的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好了， 我很有干劲，那我在公司我尽心尽力替公司服务，然后呢我创业我做什么事情我也都是很尽力，可是我们不可能永远在我们的工作或我们的所有的努力当中没有一个相对的补偿，也就是说从这样的工作当中，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得到应有的感谢，或者是在从当中你发现你自己的价值，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宝刀用老了，那么宝刀用老的是这一条路这样走而没有其他的相对应的路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好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但如果说在任何的时候我们的兴趣永远引发新的兴趣，如果我们的爱永远引发更多的爱，我们的路从一条路走出去，常常发现旁边有很多相关联的路，而这些相关联路可以重新组合重新变化，而且我们真正的需求也不是必须由对方来满足我们，或者是我们必须要依赖对方什么，而是我们从跟对方相处学到他的特点，由他的特点再合入我们自己的特长当中，也许我们会发展出来之前从来没有真正被我们自己发现的我们自己的才能。通常来讲的话，一个人的意义、一个人的才能、一个人的天赋，其实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在实际上的生活的过程当中经由事件的经验，因此我们发现到能够开发出新的自己的天赋才能出来。那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会累了，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你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你也是希望回家看看电视啊，让自己会一会也没关系啊，就是躺一躺啊，什么事都没做啊，看看好笑的东西啊，看看无聊的连续剧之类的啊，然后让自己舒服一下。因此呢，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新的精神啊，新的动力来产生新的好的想法出来。所以当我们觉得有的时候累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勇敢去了解到，不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要撑着你目前的一种状况，而事实上你是可以稍微让自己缓和下来的。我们在谈如何让一个人随时充满的力量，除了前面讲的就是说去发现更多的路，去发现更多的兴趣，去发现你还能够发展些什么，去发现任何你在做的事情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再重新改进的地方。当这样的情况你随时处在一个你对自己兴趣的追求的时候，通常一个人是不会失去力量的，而且通常一个人也不会只有一条路在走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如何面对让自己随时处在一种充满选择充满兴趣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的这个主题上的话，我是觉得似乎在考虑的地方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的内在的力量，你个人的力量能够发展出来施展出来。如果你能够施展出来你的力量，你永远不会没有力气。有点像我们在做运动一样，如果你天天去运动一阵子啊，即便是20分钟30分钟，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体力是真的增加了。所以力量是从使用力量的这个过程会增加力量的，兴趣也是从你尽量的把你的兴趣表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有新的兴趣。路呢也是一样的，当你走一条路的时候你常常关注在旁边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路，因此你可以发展出很多在刚开始没有想到的路径。常常你可以看一个公司在发展也是一样的，比方说像国际台刚开始只是做插图而已，但是现在几乎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做啊，甚至于有很多跟原来的那个插图没有关系的都有可能会做，或者是都做得非常好。随时关注我们还有什么路可以走，随时关注我们还有什么兴趣可以发展，随时关注我们所面对的感受，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感受，到底你现在是哪些感受被你隐藏下来的，我觉得这个似乎是很重要的。不晓得丁山你怎么想。
是啊是啊，真的是把隐藏的感觉表达出来，其实是 幸福的重要关键之一啊。
是，我最近呢也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谈到他的家人的一种状况。他说呢，他家里有一个嫂嫂，这个嫂嫂呢平常是几乎不说话的，非常内向，几乎可以说在家里也没有什么花言权，就是什么都是听先生说什么算的。然后呢他们家在卖盐酥鸡，结果呢后来他家里出了一些问题，他先生到外面去向高利贷借钱，最后变成全家人集合起来来还这个债。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崩溃了，他内心里面呢就开始依赖那些公庙啊，那些通灵啊之类的。我不是说他不好了，我的意思是一个恐惧如果没有去面对的时候，那因为恐惧会加深，恐惧到一个程度是对恐惧的过度担心的情况，他会去收集可能会发生事件的这些事情，所以因此呢他的敏感度会加强，因此呢他会收集到一些使自己更害怕的情况。所以到后来呢他精神上似乎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他常常讲一些话是让大家会担心的，比方说他常常告诉家人说啊，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是用恐惧心去诠释你的感觉的时候，通常你诠释出来的感觉也都会比较是属于不愉快的那个方面。
是
我们呀，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话不敢说，为什么有话不敢说，因为说出来怕别人不高兴，但是有话不敢说你就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意见了。请说。
就有时候像我儿子跟我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说，他不是不告诉我他心里真正的感觉，他是怕我承担不起啊。It's not that I don't tell you the truth, it's that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那你说有时候我们不跟人家说一些话，其实就是对对方有一种，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没有信心哈？就觉得对方会承担不起，或者怕会伤害到对方。
第三，你不晓得信不信，就是有心电感应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些话你虽然没有说，
但
是有
对方感觉得到。
有两个地方你会露馅，第一个就是你的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如果他没有真的很爱他，他的肢体语言他表现出来的，对方只要握他的手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因为你的身体会告诉他，你的身体的那种肢体语言，你的形式会告诉他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我想我们通常一般人对我们是不是讲实话，你大概也可以稍微细心观察，还是可以观察得到，就是肢体语言会泄露秘密。第二个呢是从心电感应，也就是说不知怎么的你就知道他内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啊。当然这个涉及到我们比较难以了解的部分了，不过没有关系啊。你到底有没有讲实话，其实你都讲了实话，因为呢你的肢体语言跟你的心电感应会传递信息给对方了解你真的想法是什么，而对方在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非常迷惑。为什么迷惑呢？因为似乎你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不是那个甜甜的微笑，而是你其实是不高兴的啊。就好像你说的，因为怕他承受不起，所以我们不敢讲实话。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讲实话，首先你的意见没有办法表达给他知道，到最后的话呢，因为累积过久的关系，就有点像吹气球的方式哦。你吹到一个程度，气球是会爆炸的，因为它会超过一个安全的系数，就是说它超过了能够忍受的系数，结果真的爆炸出来之后还很难收拾。
问题是有时候有些人啊，他有敏感体质啊，像我有个朋友，他跟他先生之间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先生有个敏感体质。然后当他说一些话让他先生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他先生就会生病，然后他们两个都很明显的感觉到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对他先生说了一些他先生心灵承担不起的话，所以他先生就会生病。 那像这种情况，我朋友他就越来越不敢说，越来越不敢说，然后他跟他先生之间的那个貌合神离就越来越严重。可是他讲出来对方就会生病，那他真的不敢讲啊。
通常说是不敢讲或者是对方会生病，是因为诉说的人以一个比较强势或教训的角度，教训的语气来告诉他想表达的意见。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些创造性的方法啦，比方说你在讲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能讲，而是你用词遣字的时候稍微柔和一点，是第一个。第二个，最好的方式呢是把你要告诉他的话引导他以开放式的想法去叙述他内心的感觉的情况之下，让他发现他的问题所在。因为他只要叙述他的问题，然后你在问他的问题的这个过程，他会慢慢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从叙述的情况之下，一个人会把他内心里面想的话或者是感觉的事情讲出来。他如果觉得安全的时候，他会把他内心的话讲出来。一旦他讲出来，会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他会去思考他讲的内容，因为是他在讲的，所以他会看看他讲的内容，思考他讲的内容。比方说有一句话你讲错了，可能回过头一个钟头之后，你想起你刚才讲那一句话，你会觉得说好羞耻哦，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讲，或是好，我不应该这样讲。所以你的确是有在看你曾经讲过什么话的。如果你要引导一个人让他看到他现在现有的状况的时候，你如果直接告诉他他有被教训的感觉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防御。一旦他采取防御，首先你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听进去，因为他觉得你在攻击他。再来就是你讲给他的这些信息是你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以你的观点在告诉他的，对他来讲他没有那样的感受，他没有那样深刻的对这件事情的了解。所以鸡同鸭讲，他讲鸡的话，听的人是以鸭的方式在听，没有办法去听清楚对方在讲的是什么。但是反过头来讲，如果你不断的问他问题，不断的让他以开放性的方式去叙述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在叙述他的问题，然后他会慢慢发现，他讲的话当中呢，有哪些部分你点出来之后，他去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他发现他自己的答案在哪里。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收获要大远大于别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毕竟来讲，别人告诉你你要怎么做，这是别人的想法跟别人的感受，
常常是完全没用的。
对，他通常是
谁也改变不了谁。
而且我们会从别人讲的话去挑他的话当中有什么毛病，是吧？
嗯，
一句话只要讲出来多少还是会有毛病的，是不是？他的理解跟他的解释方式不是你的解释方式。所以我们在提到有多条路的时候，其实是说让一个人能够感受他的内心，然后叙述他的感觉。当他叙述他的感觉的时候，你要不断的鼓励他多说一点，而不是说要阻断他说你这样讲不对。当他继续讲他的话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在讲的时候会有一些领悟跟一些灵感。我们有的时候呢，像生意上也是一样，找一些同事来开会，同事在开会的过程根本没讲一句话，他只是听老板在那边自己自言自语的不断讲不断讲，讲到后来他说开会结束啊，我得到答案了。答案谁给他的？是他在叙述的时候他发现的问题在哪里。而我们在叙述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听我们在讲什么，而且我们会关注我们。
你是说查老师的意思说我们会听自己在讲什么？
对对对，
嗯，
对，你讲过什么话，然后也许别人都没有发现，你过一个钟头之后你会想，哎，我刚才这样讲好像不太适当，我会不会怎样怎样，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啊，有。
似乎对，似乎我们对别人讲一段话，后来想，哎，我不应该这样讲，哎，我这样讲
对啊，或者是事后诸葛亮说，哎呀，我刚才要是怎么讲就好了。
对，所以你会在自己叙述的时候，你会再重新去感觉你讲的话的内容。
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完全没有防御，也就是他没有受到帮的，他没有界限，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话呢，他会去反思。
嗯，
当他去反思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自己的想法了，这个时候常常他会得到他自己的答案。
嗯，是。
所以 帮助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方式，到完全，不是说你要用教训的方式或告诉他答案是什么。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哦，那么你只要告诉忧郁症者说你不要忧郁就好了嘛。失恋的人，你跟他讲天下何处无芳草，海里面有很多鱼，哎，是啊，你自己去钓吧。是不是？所以我说，并不是说你把树涂成蓝色就真的能够让他把内心的那种忧郁哦能够解掉。不过倒会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了，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个好的效果。当你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他发现你在倾听他在说的话，他会觉得似乎有人懂他了。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是。嗯，是。所以鼓励对方多说一点，常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自己一直跟对方说教。说教其实真的没有谁听得进去哈。即使是父母对孩子，也是宁愿多听孩子说一点，多听配偶说一点，多听朋友说一点，多听需要有人聆听的人说一点，这个世界就已经和平愉悦了很多很多了。非常谢谢查老师带来的很棒的观点，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聆听查老师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让生活呢有更多的乐趣和选择。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自己其实是非常有选择的，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选择，是被生活逼着往前走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思维，这种固定的思维如果没有弹性的话，往往生活的苦闷会比较多，因为就像闷烧锅一样闷烧在那里。可是当我们能够突破这个闷烧的状态，有弹性，知道自己有选择，即使是在最困苦，就文天祥他被关在监牢里，他被关在死牢里，他都能够有选择，他能做出正气歌，他能够思想思考，能够表达，这就是无限选择的一种证明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任何人啊，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呢，其实往往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就在他身边转角不远处啊。所以让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选择，是我们可以常常记得，就会觉得生活过得更好的一个提醒吧。那么到节目当中来提醒我们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的人呢，就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助你最亲爱的人，你的家人，让他多讲一点，而不是你讲他必须要按照你的话来做。这样的话呢，一开始他就会觉得他没有太多的自尊，而他真正引起问题的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尊，他没有价值感，没有意义感，所以他才会出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变成一个教训者啊，当做一个拯救者，想要拯救他的话，那这种情况他就更加的没有信心，更加的没有价值啊。
为什么有一些人啊，有那么多的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他先生吵架，他就去最好的餐馆，然后叫最贵的菜，一个人叫了六个菜在他面前，然后每一个菜吃个一两口，然后放下筷子，他就付钱走人。我看到就很震惊哦，因为刚好我那天跟他就是，反正我就是知道这一幕，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这样做，你心里觉得很痛快吗？他说，对啊。我说他的先生是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啊，我说你先生赚这么多钱，那你是家庭主妇，你并没有赚钱嘛，哦，那你觉得因为他们又没有生小孩，所以然后他先生又会烧饭，然后他说真的，他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少奶奶哈，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我本来是其实我也有我的偏见，对，我就说你现在对家庭贡献很多啊，常常这样照顾你啊，他们家的那个床单床罩床褥床罩 床褥也都是他先生买的。我说哇，你先给你还会给他买衣服，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嗯，那你不觉得他有贡献吗？然后他就，然后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贡献是什么？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震惊，他说我的存在就是价值，我的存在就是贡献。那当时我那时候很年轻，比现在更年轻，我这人活到100岁还是很年轻，但是我当时比我现在的年龄数目来讲年轻很多，那我就很震惊，我就一直记到今天，都记得他讲的我的存在就是价值，我的存在就是贡献。哇，他那么优秀的一个先生，他还是有这样的，那你说他这种价值感是哪里来的呢？我的这个，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我这个同学他小时候是被他的爸爸妈妈挂在，一个女孩子被父母挂在树上倒吊着打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对自己有这么强大的信心。那可是为什么有无数的被父母宠爱的孩子，或者是非常有能力的人，非常有工作怎么讲啊，又认真负责努力，然后绩效也很好的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人，为什么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讲的这两句话我也非常喜欢。
我这个同学真是厉害。
这应该是我们在谈今天这个主题必须要特别把它衬托出来，而我本来就要讲的两句话，就是你的存在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意义的。
对呀，
不是说你证明什么来让你觉得你有意义有价值。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苦，真正我们所面临的苦呢，就是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意义我们的价值。我前面说过了，在关系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需求没有被满足，不是身体上的需求，包括精神上的需求，也就是说你的创造性啊，你的运气有没有表达，有没有造成那种被重视的感觉。所以重视感跟需求感，这是关系里头最重要的两个课题。而我们的人生意义当中在谈的也是这两个课题。如果一个人觉得他的存在很有价值，他的存在很有意义的话，通常他一定会找到他的路。他没有不敢说的话，他没有对一件事情有过度恐惧的敏感反应，他也没有力量使不出来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谈的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一个意义感。比方说对你来讲的话，你的存在感在哪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各方面都是对我来说是极度优秀的，可是你是不是这样想我就不晓得了。我只能说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以我们自己的价值来看我们现在过的人生，如果你真的愿意去面对你的价值观，你觉得价值观呢就好像是我们说鸭子的认母行为那样。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鸭子刚刚从蛋孵出来的第一天，它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去找一个让它的生存觉得安全的那个部分，把它当作是它的母亲。通常这样的一个认知方式并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是心理学上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当鸭子孵出来的那一个片刻，然后再经过一天的时间，如果你跟它单独相处的话，你到哪里它都会把你当作是它的母亲，它就一直跟在你的背后。也就是说，
所以有一本童话书 Are you my mother?就说那个鸭子到处问你是我妈妈吗，你是我妈妈吗，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在说这个鸭子在找认同吗，在找保护吗。
我想母亲对鸭子来讲，或者是母亲对人类来讲，都是一个安全的象征嘛。妈妈会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是天性。
是啊，
刚开始出生的那一天，他会认定这个妈妈就是他安全的象征，他会一直跟着他觉得安全的这个目标。我们
所以丑小鸭跟着一群鸭子，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天鹅，他只是觉得他自己是一只丑小鸭。那就是因为他认错了母亲吗？也不能这样说啊，就是他认了一个 不是他的母亲的母亲。
我们的信念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建立了，可能儿时时期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在某一个方面呢，他以什么样的价值来当作自己的信念。比方说你这个同学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自己的存在就是价值。
对呀、啊、其实他讲的很对，每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价值，其实存在是最大的，对不对？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价值，独特的价值，每一个人的存在，万事万物的存在，宇宙万有的存在，都是独特的价值。
我们用分析的方式啦，这分析的方式可能稍微深一点，但是你去想想看，如果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会存在吗？
不存在啊。森林里有一棵树，没有人的森林里有一棵树倒下来，到底有没有发出声音，这是一个永恒的疑问。但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既然我不在森林里，那那个树倒下来就等于没有声音啊，因为我感应不到啊。
所以任何其他人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感受它存在，所以它才存在，所以你存在就是价值啊。
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真的是这样。而且存在的本身就是贡献。有很多人当时看不到，可是事后回想，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各种关系人，其实真的每一个人，即使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也不知怎么的，他有好多联系着的一连串的影响我们生命的内涵。这个就是它存在的，对每一个人而言不同的价值。
因此我们在谈生命意义或者是关系，我们在找的是被重视，我们在找的是精神上的满足，而有的时候反而不是物质上的满足。当然物质上满足是最基本的需要了，所以你找精神性的需要跟你的被重视的感觉，其实根本就在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如果你可以从一开始就认定的，我不需要从外面去找我的价值，哦，通常这样的人不太会有产生忧郁的情况，而且这样的人也会比较有力量了。
是，就说这个存在的价值是颠扑不破的。我们是无法跌落于恩宠之外的，因为我们是无法跌落于存在的价值之外，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相信灵魂永生的人更是会相信永恒，我们都无法跌落于价值之外，因为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
嗯，通常有很多人心中有很多怨怼，然后常常在讲他是怀才不遇，或者是他没有被公平对待。不管是怀才不遇也好，不被公平对待也好，通常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价值，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啊，我又想到那句话，就是说亚马逊热带雨林，一只蝴蝶的正义会，它摆动它的翅膀，会影响半年之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互相影响的，所有的存在都是价值，因为它的这个效应无限，方方面面的是。
说怀才不遇，意思是他的才必须由别人来认可，他才觉得自己的才能够显现出来。
没错。
但如果他觉得他自己有价值的话，他尽可能的去表现他自己。
没错。
现在没有人肯定你，到一个程度，累积到一个程度，自然有更能够认识你的人，让你有更好的舞台来表演嘛。所以这个东西，
嗯，
你说你怀才不遇，你说委屈怨怼，你说大家对你不公平，你说这个世界，是扭曲的，那基本上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还没有真正的认可。只要你认可你的价值，你就可以开始认可别人的价值，而给予别人的，这个价值观跟对对方的爱跟支持。
对，像庄子里面说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棵树长得歪七扭八的，然后盘根错节，乱七八糟，那就没有办法被砍伐做家具。那有人就说这个树是没有用的，那庄子就说这树没有用不是很好吗？把它种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宽阔的 的地方，那他不是可以庇应世世代代经过的人们，让他们有这个阴凉可以休息一下，那这个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啊。
是啊是啊，
嗯，好有意思的。
我们在谈这个主题，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能够看到自己的贡献，那么因为有信心的关系，所以我们该说的话我们就不会藏在心里，藏在心里
就会相信自己的无何有之乡，其实也是可以安心的，就是安顿在无何有之乡也照样是很美的事情。
是是，
所以对不起我一直打岔。嗯，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现代人，我相信很多世代当中，我们这个世代应该是物质最丰富，然后各方面的信息取得最容易的，可是为什么这个世代的人是优异的人比任何世代还要更多？这些宗教信仰的啦，或者追求身心灵的啦，或者是到医院去看精神科医生的，似乎好像是数字蛮多的哦。我觉得
而且年龄有降低的趋势，有的孩子几岁他就显现出很明显的忧郁症状。嗯，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寻找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在哪里，而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自己永远是比别人更好嘛，对不对？也许你某一方面比别人好，可是你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你是不如人的，当不如人的这部分变成你的负担的时候，你又藏在心里面不敢讲，到一个程度你觉得自己真的很没有用，真的很没有价值，活着也是白活的，类似这样的感觉，如果累积太深的话，那么人生的那个动力就自然而然
阻滞了，
没有掉了。
嗯，
对，
就阻碍了。
通常我们说抑郁症，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不敢采取行动，他走不出去嘛，他不敢去尝试任何有风险的或被笑的，或者是不会有什么太大成果的事情，他不敢尝试嘛。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事情都敢尝试，什么事情都敢不管对或错成功与否都无所谓，把它当作是一个乐趣，然后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才能表现出来。而我们经常在讲的一句话是说，行动才可以带来更多行动，而你所产生出来的行动，因为会产生心理经验，因此会变成你个人人格的一部分，它会变成你的特质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只要不僵化，让自己保持小口品尝，有一点点行动也比不行动好。
是 是，
就能够转化，就能够带来想象不到的各种转变。所以其实忧郁症的人最怕的就是躲在自己的壳里，然后身边也没有人愿意陪伴他，也没有人愿意拉他一把。那有时候别人愿意，可是忧郁症的人躲在自己的壳里面，有时候想要躲得很深，不敢 接纳别人伸出来的援手。其实真的有时候给自己一点机会，稍微有一个变动，都会是很有益处的。